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号拜登宣布禁止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能源进口，英国亦都宣布跟进，欧盟执委会亦都提议逐步削减对俄罗斯能源依赖。9号中共外交部突然宣布将会提供价值500万人民币的人道救援物资给乌克兰。分析指，中共担心遭到强烈的反击和报复，所以谨慎应对。拜登发出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能源的禁令之后，英国亦都宣布在今年年底之前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同时，欧盟今年将会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削减2/3，大幅减少对俄国能源依赖。9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对俄国的侵略行为仍然表达声援，俄罗斯一定会绕过美国和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美国如果发现任何中国企业继续向俄国供货或者其他先进技术，将会被美方列为贸易黑名单，斩断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无法取得美国最新技术和设备资源，基本上可以让任何无视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关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号宣布将会提供价值500万人民币的人道救援物资给乌克兰，当日首批物资已经从北京起运，将会尽快交付乌克兰红十字会。时评人蓝雪说，中共向乌克兰提供的所谓人道援助只不过是一些食品或者是衣帽鞋袜，中共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战略物资和武器装备，因为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意义上的结盟，所以中共不可能不支持俄罗斯。中国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机向乌克兰提供一些人道援助，是希望通过这个形象工程保护他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最基本的形象，以图继续长远地在未来仍然从西方国家获得他的一些利益。自媒体人杰森发推文表示，中共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9万美元的人道援助，这个数字少到让人感到有羞辱性，最近从乌克兰撤侨还赚了中国韭菜1000万美元。据自由亚洲报道，台湾国家政策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旭芳认为，中共看到西方对莫斯科制裁感觉心惊胆战，西方特别是美国想将中国归纳为和俄罗斯在一起都是侵略乌克兰的帮凶，北京处理不好既得罪俄国，更可怕的是让西方尤其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同时亦都增加对中国的制裁和围堵，对中国而言讨好西方比得罪俄国变得更重要。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左正东亦都表示，边个比制裁对象一个逃脱制裁空间，他就会变成下一个目标。北京面对非常尴尬困难的处境，很多人注意到中国舆论亦都没有大量报道支持俄罗斯。林旭芳认为，中国对美国、西欧等很多西方国家的经贸依赖量远远超过它和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如果在经济、金融帮助俄罗斯，很容易被发现并遭致西方国家强烈反击和报复，因此中国格外谨慎。俄军在攻击当中摧毁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手机信号发射站，结果使自身加密通讯系统无法运作，只好用当地电话卡，让乌方听到俄方已经截选一名少将。俄乌开战亦都掀起史上最大的信息战，台湾专家决定帮助乌克兰对抗假消息。9号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指出，俄罗斯第41军团参谋长少将吉拉西莫夫在哈尔科夫市郊一次作战当中丧命。乌克兰国防部放出录音，宣称截听到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官员正在讨论吉拉西莫夫的死讯，还谈到俄国在乌克兰的加密通讯网瘫痪。Daily Beast 报道，事实查核团体冒险者已经验证这一段录音是真实的。其执行长葛罗西夫表示，电话当中 被派到41军团的俄联邦安全局 FSB 官员向他的上司回报死讯，说他们已经失去所有安全通讯管道，因此今次通话使用的是当地电话卡才会被截听。他的上司谢夫成柯是一名 FSB 高官，他听到吉拉西莫夫阵亡的消息停顿了很久，我们在开源查询 App 上面搜索他的电话辨识出身份。在乌克兰的 FSB 官员问上司他是否能够透过安全的 Error 系统通话，结果上司说 Error 已经停用。格罗西夫在推文里面介绍 Error 是一款非常昂贵的加密电话系统，俄罗斯国防部2021年推出的时候还保证能够在所有情况下运作。俄国加密电话无法在哈尔科夫运作，是因为俄军已经摧毁周边手机信号发射站，而且俄国加密通讯系统运作要靠 3G 或者 4G。 此外，有消息指俄罗斯正在使用假信息当作武器，专家警告网络用户可能会沦为散布前线假信息的受害人。为此，台湾新创公司 Autopolitic 和 Q-Search 决定携手合作协助乌克兰，包括协助监测30多个国家和地区12种语言的社交媒体平台内容，提供免费线上课程，训练在海外的乌克兰人一同对抗假消息。Autopolitic 创办人杜元普接受中央社采访时指出，我们至少能够帮助乌克兰人民在各地反击假消息。该公司已经透过当地友人向乌克兰在澳洲、日本的使馆联络，募集有意协助对抗假消息的当地乌克兰民众，透过线上课程训练他们具备监测社交平台内容的能力。下一步是募集在印度和新加坡的乌克兰人，并希望找到在台湾的乌克兰人一起加入对抗假消息的行列，借由分享相关经验给海外乌克兰人，盼望协助保护社交媒体上的事实，并对抗俄罗斯有组织的政治宣传。8号，波兰政府突然宣布已经准备将波兰空军的所有米格29机队移交到美军驻德国的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让美国可以转给乌克兰使用，并敦促拥有这一类飞机的其他北约成员国亦都这样做。美国国务院表示，波兰此举出人意料，五角大楼驳回了波兰将米格29战斗机转移到美国再交付给乌克兰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六提出迫切请求，希望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前苏联米格战机，这些是乌克兰飞行员无需额外训练就可以立即驾驶的飞机，但俄方扬言谁敢交付军事装备和武器给乌克兰都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8号，波兰总理马特莫拉维茨基在联合记者会上说，任何关于提供进攻性武器的决定都必须由整个北约在一致的基础上作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准备将我们所有的米格战斗机机队都交给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但我们不准备自行采取任何行动，我们不是这一场战争的一方，因为乌克兰不属于北约盟国内，因此北约盟国不愿意被俄罗斯视为共同战斗对象。五角大楼对于波兰突如其来的决定予以驳回。新闻秘书柯比说，由美国政府支配的战斗机从位于德国的美国和北约基地起飞，飞入俄乌有争议领空的前景引起了整个北约联盟的严重关切。我们根本不清楚这样有什么实质性的理由，我们将会继续和波兰和我们的其他北约盟国就这个问题及其带来的困难后勤挑战进行磋商，但我们不相信波兰的提议站得住脚。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兰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波兰计划将这些飞机交给我们，但没有和我们事先协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日证实，美国正在同波兰合作制定向乌克兰供应这些飞机的计划。同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任何向乌克兰提供飞机以攻击俄罗斯的国家都可能被认为卷入了这一场战争。 波蘭、保加利亞和斯洛伐克等幾個東歐國家在各自庫存當中保留了幾十架俄羅斯製造的飛機。早前已經宣布暫停在俄羅斯出版業務的《紐約時報》8號宣布，已經安排將它所有駐俄記者撤出俄羅斯，這樣意味著該報在近一個多世紀以來首次沒有記者留在俄國。CNN 報導，《紐約時報》聲明表示，俄國最近通過一項新立法，禁止記者將對烏軍事行動形容成戰爭或者入侵行為，如果有記者觸犯該規定，將會被視為刑事犯罪。對此，紐時發言人羅德斯表示，為了保護駐俄記者的安全，他們正式撤出俄羅斯，目前正安排所有駐俄記者離開俄國。這個將會是紐時這100多年以來首次沒有記者派駐在俄國。前紐時莫斯科分社社長麥克法夫爾在 Twitter 表示，對紐時在莫斯科的歷史來講，這個是令人悲傷的一日。自1921年以來，我們一直有記者在俄國，不管是史太林亦或是冷戰，都沒有什麼事情能夠將我們趕出去。此外，愛爾蘭時報8號指，為了平衡政治敏感議題，聯合國通訊部門7號發電子郵件給職員，指示不要將現在的烏克蘭情勢稱為戰爭，但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杜瓦里克予以否認。對此，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8號表示，這一項傳聞激怒了很多人，不只有烏克蘭人，烏克蘭不會同侵略者玩文字遊戲，此刻戰爭一詞無疑屬實，亦都是必然被使用的措辭。我們不會允許任何人無視烏克蘭人民和孩子被害和正在受苦的事實。法新社報導指，在這一場俄烏戰鬥當中，投入超過15萬軍隊的俄羅斯正遭受嚴重損失。8號，美國五角大樓估計，在14日的衝突當中，可能有2000至4000名俄羅斯人喪生，大約有6000至12000人受傷。而在烏克蘭，如果俄羅斯人攻擊主要城市，傷亡人數上升，烏克蘭軍隊將會擁有重大的戰術優勢。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古斯塔夫·格雷塞爾說，如果烏克蘭軍隊繼續以目前的速度為俄羅斯軍隊造成傷亡，普京將不得不開始考慮一個可行的退出戰略。9號，一個只記錄烏俄在戰場上有圖片或者影片佐證物資損失的網站報導說，俄羅斯損失了151輛坦克、近300輛裝甲車、10架戰鬥機和11架直升機，而烏克蘭就損失了46輛坦克、不到100輛裝甲車、5架戰鬥機和2艘船。據聯合國難民署說，已經有200多萬烏克蘭人逃到國外尋求庇護，主要集中在波蘭。歐洲預計將會接受500萬名難民。根據聯合國的最新統計，烏克蘭至少有474名平民喪生，861人受傷，這個數字可能比實際情況低得多。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好可能正在加倍努力並試圖指壓烏克蘭軍隊，而不考慮平民傷亡。今個禮拜，澤連斯基的妻子歐倫娜在 Instagram 發布5名在俄軍攻擊當中喪命的兒童照片，並在底下留言說，我向全世界所有公正的傳媒發出請求，請告訴大家這個可怕的事實，俄羅斯侵略者正在殺害烏克蘭兒童，將這件事告訴俄羅斯的母親，讓他們知道他們的仔究竟在烏克蘭做什麼。官方估計，截至目前，至少38名兒童在衝突當中喪生。歐倫娜還說，在俄羅斯，當民眾說他們的軍隊沒有傷害平民時，讓他們看看這些照片，讓他們看看這些孩子的面孔，他們連長大的機會都沒有。照片當中的5個孩子，年齡最大的14歲，最小的才得18個月大。網友 Inti 傳出消息，9號被俄軍包圍的烏克蘭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市副市長說，該市受到俄羅斯的持續炮擊，正在發生種族滅絕， 1170人丧生，有47人被埋在乱葬岗当中，没水、没暖气、没电、没煤气，居民在这里饮雪、烧柴火。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空袭击中了一间儿童医院。近日有多间传媒披露，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有四名中国留学生被炸死，而且医院里面还有中国人，但是中共极力否认。行动最迟的中共9号宣布，已经将最后一批困在乌克兰苏梅市的留学生撤离，但是有仲留在乌克兰的中国人痛批，苏梅明明就仲有四名留学生未被救出，其中一人联系到他网上反映，得到的答复都是爱莫能助。而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在微博发布他在当地的情况，显示俄罗斯经济已经接近崩溃。
一个是就是卢布贬值，第二个就是俄罗斯进入战备状态。卢布贬值就是1:18，很多人对1:18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2014年9月份之前，就是美国对俄罗斯制裁之前，1人民币换3卢布、4卢布、5卢布这样子。但是自从俄罗斯打了克里米亚之后，这个就变成了1:8、1:9、1:10左右。我是2019年9月份来到俄罗斯，当时我换生活费的时候大概是。1人民币能换8卢布左右，有的时候是9，这都不确定。后来慢慢的，可能就是这个市场上对俄罗斯这个经济预期不太好，就变成了1:10、1:11、1:12，这也能接受吧，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波动，对吧？现在这个俄罗斯打了乌克兰之后，然后汇率一下子就变成了1:18，原来是1:3哟，1人民币换3卢布，现在变成1人民币换18卢布。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俄罗斯这个最大贬值是5000卢布，5000卢布。中国是不是连500人民币的面值都没有？它这是5000卢布，你就可想这个贬值多可怕。而且我刚才去吃饭的时候，那家餐厅我经常去，以前就是用 Apple Pay 都没有问题，现在用 Apple Pay 用不了，我刷了2次 Apple Pay， 按了2次都用不了，然后我只能是刷我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个银行卡支付的，那是一个 MasterCard，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进入战备状态了，很多人说我制造恐慌，哎，你是在国内你是打不着你不害怕对不对？在俄罗斯就是个恐慌，你知道谁会炸地铁吗？你知道会就是谁在路上抢你吗？现在俄罗斯他们没钱的人多的是，都有可能出现呀。尤其是你要知道你是留学生，你是外国人，你还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你就想想你多危险吧。
住在乌克兰敖德萨的华人王吉言，在网站披露遭战火蹂躏的乌克兰景象，以及身边朋友遭入侵者枪击的惨况，并谴责俄罗斯的暴行，为乌克兰击落俄罗斯军机而欢呼之后几个钟头，这些影片被封，他还遭到中国网友痛批是美国的走狗，背叛国家利益。对此，王吉言表示，战前他不喜欢泽连斯基，觉得做事效率差，但开打之后泽连斯基的作为令他赞赏，并说这个才叫做英雄。他在9号更新的影片当中，除了报平安，还讽刺说俄军是俄国解放军，将他们从歌舞升平食住海鲜的日子解放出来。他分享敖德萨的现况，说当地市场物价没有暴涨，买到食物，请关心他的亲友不必担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